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中信有声杂志本期主要看点有：
信靠耶稣真是甜美，
抗癌追梦重主恩，
从投靠大哥到信靠上帝，
基督教的行善有何不同？
好人该得救吗？
欢迎你收听收睇中信有声杂志，等我哋同你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且探索出路。
中信
有声杂志，
信靠耶稣真是甜美，作者奇遇。我成长在那个台北还是有一望无际稻田的年代，爸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跟着国民党的军队由中国就去到台湾落地生根，娶了本省籍的妈妈，就生了哥哥和我。我由小都知道自己其实是同人很不同的，同学呢他们对着我的时候经常都叫我做芋头番薯。其实我都不知道芋头番薯是什么意思，不过又觉得这个名字都挺有趣啊，那呢我就和他们一起叫了。谁不知道回到家，妈妈很生气地骂我，她就说那些同学是笑你的出生背景才这样说的。妈妈经常和我们发脾气，经常都宣泄她说她嫁给外省人的爸爸，其实她自己的家人是不喜欢她嫁给外省人的爸爸的。而爸爸就抱怨妈妈是一个没受过教育的乡下妇孺。妈妈时时和我们发脾气，她说嫁给这个外省人的爸爸，其实妈妈自己的家人是非常之不喜欢的。而爸爸也都成日抱怨说妈妈是一个没受过教育的乡下妇孺。而我就是在这个充满了文化冲突和缺乏自我认识的环境里面成长，也都长期承受着爸爸妈妈那个时代的悲剧和压力。爸爸他在不满意自己的人生又无能为力去改变的情况底下，他将所有的希望都摆在哥哥和我的身上。在爸爸妈妈高压强势的教育底下，童年的我都已经没什么自由了，无论是思想的自由定一或是经济的自由。在我小时候的印象当中，我成日都感受到好无助，觉得自己的未来正是有无尽的重担，而好的事情是一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同时间我心里面有很大的自卑，充满了很多苦情，我隔一阵我就会喊来到去抒发自己这些的压力。直至到我16岁那年，我接触到耶稣基督，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是有一位上帝，而上帝是爱我到一个地步是愿意牺牲他的独生子为我死的。看了圣经之后，我觉得这位的上帝所做的事实在太奇妙了，我所读过的任何的书里面从来都没有一本比圣经记载的更加奇妙，更加的发人心省，从来都没有经历过好像基督那种的爱。但与此同时，我亦都明白到原来上帝是不喜欢我们心里面是有苦毒啦、嫉妒啦，或者很多的计算。那时在升学主义的压力底下，我经常都会将自己和同学去比较，而产生妒忌啦、纷争啦。不过呢，我就会让这些妒忌啊、比较纷争呢，就成为自己前进的动力。 比我叻嘅同学，我成日都会觉得好自卑同埋妒忌佢哋；而比我差嘅同学，我就好鄙视佢哋，同埋我会觉得自己好骄傲。甚至呢一啲嘅苦读咧，就成为咗我奋斗嘅动力。但我竟然唔知道，原来上帝系唔中意呢一啲嘅品性嘅，因为呢啲系罪嚟嘅。我又睇到圣经嘅挑战，讲到话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阔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记载在圣经马太福音7:13-14。我心里面暗暗的跟上帝说，上帝啊，我愿意走这条窄路，我愿意进这个窄门。团契的导师就为我做了一个认罪悔改的祈祷。我那时17岁，就将自己交给神，受洗成为了基督徒。不过虽然我成为了基督徒，但因为我没有继续在真理上面扎根，我又很快随波逐流，在最终起起跌跌来到挣扎。大学的时候，我虽然有稳定的团契和教会生活，但是我只是一个表面的基督徒。我和男朋友同居，成日都去 K 唱歌，过了一些看落好像很多姿多彩的生活。毕业之后，我又找到一份很轻松但人工又很好的工作。我成日都和朋友一起出去吃东西、聊天啦、风花雪月。我的生活就变得更加的堕落，心里面充满了很大的骄傲。在爸爸的要求底下，我就跟男朋友分手，勉强申请了去美国的研究院做研究生。到美国之后，我真的撑不住这种读书带来的压力和痛苦了。而那时我又跟我的指导教授有很大的冲突，而成绩又不是那么好，研究的成果又不是那么好，我的人生又走到这个樽颈位了。学校都给了我硕士学位，就让我离开。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学校的宿舍，一个人睡在床上，在想着我自己的前途应该是怎样。我的人生一败涂地，做的每一件事到最后都是失败的。我得罪了每一个爱我的人，我令关心我的人失望又伤心。我一直靠着骄傲的自我搞定每件事，但其实我的内心是充满了很大的胆怯。我和上帝祈祷的时候，上帝向我发出一个挑战，要我放低一切，不要再靠自己，将我的一生交给他。离开了学校，我无路可走，但是我为了养活自己的生活，我在一间小公司帮手做一些机械的制图。这种的工作其实跟我的专业是无关的，是一些很基层的工作。不过呢，我虽然都是担心自己的前途和未来，但是每一天都觉得挺开心和满足。于是我一边做工，一边又祈祷求神为我在异地那里开路。几个月之后，在另一个城市有一间公司愿意请我，于是我就执埋行李，叠埋心水去那里，去重新开始去做工。在那里我亦都找到一间教会聚会， 好想开始新的生活。但点不知几个月之后，因为种种的原因，公司突然间话俾我听，不能够照原定的计划俾我长期的合约。主要的原因是公司的财政不似预期，所以现在他们好像就变得请得太多人，就不能够让很多人继续留在公司。那时的我真的伤心得很紧要，再一次在这个的绝望和觉得被抛弃的情况底下，前路是一片的渺茫。但是呢，我都没有埋怨，只有是重新去再寻找自己未来的出路。而那个时候，我仍然的稳定去参加教会的聚会，在无助之中仍然坚持的读经、祈祷和倚靠神。那时的我呢，都已经同一位男朋友拍紧拖，后来我们很快就结了婚，还生了个女。但是没有想到的就是，在这段婚姻之中，我经历了家暴这个的情况，要婚姻失败。我后来带着个女坚持继续的回教会的聚会。上帝藉着我经历的婚姻、工作、人际关系上的失败，不断在调整我，让我再一次看到我自己是几咁的软弱，同埋我自己里头的罪。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记载在圣经罗马书7:24。我再一次回去主的面前认罪，求上帝的恩典临到。经历了几年不停地在追求读经安静认罪之后，我的人生渐渐地平顺起来。现在我有回我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在教会也都有稳定的聚会，很开心地去参与和去服侍，努力地按住圣经的标准行事为人，慢慢地放低心里面的重担，成为一个被圣灵充满喜乐的基督徒。
我是孟吴月梅，在这里祝大家新年无福，平安喜乐，主恩常伴。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 Emil。 在新春佳节，我送上祝福，愿上帝的爱和平安在新的一年陪伴你，带来盼望和力量，祝大家农历新年快乐。
我叫 Candice， 祝大家新年快乐，主恩常在，福杯满溢。
抗癌追梦颂主恩，作者轻清。照片上的郑清笑得如此灿烂，边个又会想到他是一位坚持抗癌12年的幸存者。这漫长的12年中，他经历的不单单是手术的创伤、病痛的折磨，还有工作的失去、至亲的背叛。但是他靠住他所信的上帝，在和不断转移的癌细胞抗争中，以积极的生活态度学习钢琴，并通过了8级考试，演奏古筝，在新加坡的国际文艺节上获得金奖，跳国标舞在2025年在全美国标舞业余组比赛中获得最高级别的2个年龄组的双料冠军。他的故事令我们看到一位基督徒在苦难中能够难能宝贵的人生态度，因为花的绽放中有阳光的馈赠。旷野里的光，青青在国内大学毕业之后， 东到日本取得硕士学位，再辗转去到美国从事电脑程式设计工作。那阵时佢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丈夫在一家初创公司工作，一家四口幸福和美。不料风云突变，在一次普通的例行体检中，青青突然被查出肺癌。接下来的手术、化疗、各种药物和检验，就好像海滩上的波浪，一片又一片冲刷住佢嗰个瘦弱的身体，好似要耗尽佢仅存的一点点生命气息。手术后两年，癌细胞又复发，扩散到脑部，如果积极治疗，大约仲有六个月；如果放弃治疗，就只有三个月的生命。多年的奔波打拼，成家生子，好不容易步入平稳状态。而家小朋友都未长大，丈夫的新创公司啱啱起步，咁多梦想还未来得及实现，人生似乎跌入了黑洞。更加没想到的是，命运的残酷远不止是这一些。在青青和癌症搏斗的艰辛日子里面，和她朝夕相处二十几年的丈夫居然移情别恋，在她玻璃般脆弱的心上又加上致命的一击。她在绝望中的哭泣中呼求上帝的帮助，求上帝加力给她能够爬过面前这一座高高的苦难之山。她听到上帝在她耳边轻声呼唤，孩子不要怕，只要信。路加福音八章五十节，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一道无形的亮光进入他黑暗中的旷野中里面。他相信上帝没有忘记他，上帝就在他身边，而且定义要拯救他。不再哭泣了，终于青青不再哭泣了。他做出了两个重要的决定，一是离婚。虽然他已经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试图挽救破碎的婚姻和家庭，但是罪的诱惑实在是大大超过他的能力，他无法容忍丈夫的欺骗和虚伪。二是无论生命还有多久，每一日都要坚强、快乐、充实地活着。他要将最靓的形象、信仰的见证留给这个世界。离婚之后，青青独自承担了两个小朋友的生活和教育，其中的艰辛不能够想象。每日都在仰望上帝中支取够用的恩典。现在大女完成了医学院的学习，走上了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的道路。小的小朋友细仔亦都在纽约的 Berkeley 音乐学院硕士毕业。每朝早起身，他第一件事就是喜乐、赞美、感谢上帝赐给他新的一日。他每一日都当是最后的一日来活。他牢记住上帝的话，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些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十六至十八节。因住癌症，他学会了怎样将自己完全交托给上帝，也都学会了怎样靠主坚强，学会了怎样去原谅和饶恕他人的软弱。因着癌症，他发现世界上原来有这么多人爱他，他感恩有上帝和他同在，感谢有教会弟兄姊妹的代祷和关怀。抗癌中追梦，青青有一个感动，不能够消极地应付治疗，终要重拾梦想。他开始学习弹奏钢琴， 那个是他的儿时梦想。在抗癌的日子里面，只要精力允许，他都要坐在钢琴边弹上一阵。美妙的乐曲令到他享受着上帝带给他每一日的礼物。除了钢琴，青青亦都开始学习古筝，弹拨住高山流水，余音飘飘。短短数年，青青已经成为各种晚会上不可或缺的古筝独奏演奏者。经过手术和化疗之后，青青身体极度虚弱，医生建议他通过运动来增强体能。青青尝试了跑步、骑单车以及健身房里的各种器械，都觉得枯燥无味，难以持续。他从小喜欢跳舞，于是他又回到他久违的习舞房，开始练国标舞。起初他体力好差，总是在就来落堂之前20分钟就不停看时间，慢慢地他的体力可以支撑到上完一堂课，然后他强壮到可以上两堂课，继而他又加埋自己去自己练习的时间。舞蹈对于他已经不单单是一个锻炼的科目，全身舞动与音乐融为一体时，他忘记了整个世界以及所有的烦恼，忘记了死亡的威胁，生命在舞蹈中得到应有的尊重、升华和绽放。慢慢地，青青肺叶上的癌细胞变少了，最后只是剩下寥寥几个，转移到头部的癌组织也都停止增大。亲友们都惊叹着现代医学的进步和抗癌新药的神奇，但是青青知道唯有从上帝而来的喜乐才是最重要，因为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箴言17:22。他最感谢的是那位带领他走出死荫幽谷，赐给他新生命的上帝。活着的意义。12年抗癌期间，青青一直坚持参加教会生活。他说，如果没有教会弟兄姊妹的祷告、陪伴和支持，靠我自己根本无法走过这一段路，所以我要用我的抗癌经历来荣耀上帝。12年来，青青利用各种机会和周围的人讲述上帝在他身上的奇迹和恩典。2021年，青青凭着才艺，特别是多年抗癌的经历，赢得墨西哥州华瑞典亚夫人桂冠。之后，青青全力投入各种社区服务，为低收入家庭发放冬衣，为老人院慰问演出，在为癌症患者仔女举办的夏令营中作义工。他不想浪费上帝恩赐给他的每一分每一秒，因为他清楚知道上帝允许患上癌症又存留他的性命直到如今，追逐的不是世上的冠冕，而是要他用生命来见证上帝的荣耀。2023年，青青开通了青青抗癌追梦的油管频道，详细记录在他抗癌路上的点点滴滴。他在每一次作见证的时候都会说，我不需要提神迹，我今日还活着就是神迹，我要感谢癌症，他让我活成现在的我，我不想浪费癌症为我带来的苦难经历，我要同人分享我抗癌的故事，去帮助鼓励那些同抗癌战争的人群，向他们传扬上帝的爱。他在癌友群里面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在癌症治疗各个阶段的感受，鼓励癌友们不要放弃，要坚持到底。他探访癌症病人时候第一句话就是，你要信上帝，你要祷告。他说，如果一个健康的人对一个癌症患者说，你要有信心，要坚强，这些话是苍白无力的，但是如果我跟他们这样说，他们就会得到鼓励。 因为我活生生地企在他们面前，就是无言的见证。在男友身边声称跟他们讲述上帝的恩典，带领他们祷告决志归向耶稣，令他们相信生命的价值只有在天国里才有意义。
姐妹，我是 Dorothy， 在新的一年2026年，祝你们心灵满有主的平安喜乐，身体健康，生活有力。
大家好，我主的信上祝大家蒙主眷顾，平安喜乐永伴随。
大家好，我是 Sally， 祝各位忠信的读者晚年新岁蒙福，主恩满日，喜乐平安，快马加鞭跟随神。
从投靠大哥到信靠上帝，作者陈树华。我出生在战乱的年代，祖母和父母都是基督徒。1938年我出世不久就接受了婴儿洗礼，跟住就是逃难的日子，一家人不得不分开地生活。我的二哥和五弟就跟住外婆，三哥就跟住祖母留在开平的乡下里面，我和大哥就跟住爸爸妈妈逃离到澳门寻找生路。4岁那一年，我得了一个白喉病，危险到已经不能够讲说话。一位当医生的表叔公力排众议地说，我是基督徒，我不怕，那就将我收留了下来。那时私下收治传染病人是要预备承担法律的责任，因为传染病人按理要送到政府医院里面。母亲用尽了她的积蓄，父亲踏遍澳门买到两支当时很难得的血清。表叔公对我父亲这样说，打完针如果都不退烧，那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父母也都只好在祈祷之中等候，感谢上帝，我活过来了。没多久我又得到大叶肺炎，上帝又再一次将我的生命留下。1946年澳门南湾培正小学迁校，因为父亲当时在这间学校里面教书，我们一家人就随着学校回到广州。50年代中国取缔教会，我哋冇方法同埋爸爸妈妈一起去教会，从此就离开咗教我生命嘅上帝越嚟越远。后嚟我考上咗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毕业之后翻到广州工作。22岁嘅时候，我认识咗我而家嘅妻子，当时佢只系有16岁。我哋喺一段好困难嘅时期恋爱。在爱里面胜过了苦难。6年之后我们就登记结婚，确定婚姻之前我就对他说，我信耶稣。他就说了，嫁鸡随鸡。当时我都未真正清楚信耶稣是什么，但是上帝保守我们在爱里面磨合， 胜过咗恶劣嘅环境。婚后我哋先后就有一个女儿同埋一个儿子。为咗寻找出路，我三番四次申请去香港都唔成功。1983年中国政府终于批准我离开妻儿，只身来到哥斯达黎加投靠我的大哥。大哥当时和他的朋友在哥斯达黎加是经营公司，属下有电子手表和塑胶工厂。来到哥国之后，我就立刻在他的厂里面拼命地工作，希望早日筹措到妻儿来团聚的费用。虽然我离开了上帝，但是他保守我来到哥国之后独身的四年里面，胜过了从世界而来的诱惑，并没有背叛妻子。我安守本分等候，1987年妻子和儿子也都来到哥国。为了早日清还移民的费用，我的太太就去了制衣厂工作，负责十几人的三餐伙食。1990年大哥公司失败要重组，通知我要自寻出路。过去的日子埋头工作，忽略了社交，面对失业，人生地不熟，找工谈何容易。想一想的前路，我失望极了。离开厂期限还有两日，有一个同我们有生意来往的老板来到铸塑胶工厂拿货。我正在为他要加工的斩草刀的 PVC 的倒柄，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到他爸爸的木削加工厂那里帮手。当然他并不知道我已经失了业。我稀奇，真是觉得奇怪，竟然有这么美妙的巧合。就是这样情况底下，我在他的父亲的工厂负责塑胶铸塑机和木削胶合热压成型机的保养、调教和维修工作。以前我们以为移民到新的地方就会过一些好的日子，其实不是。新移民的生活比我尝到了甜酸苦辣。一有些清闲的时间，我都会希望静下来。我会苦心自问，生命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这一生还有些什么指望呢？为了寻找出路，我从亚洲来到中美洲，由国企到私企，学好了数理化，走遍天下，同样一样是艰难。1988年的复活节，在一次公园举办的教会活动里面，我们一家第一次接触到那里的华人福音教会，认识了在美国中信差派出来的宣教士。他们蒙上帝呼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寻找，召聚我们这一班迷失人生方向，正在这里千方百计寻找出路的人。他们讲主耶稣是替罪羔羊，讲人的罪，讲十字架的道理，讲永生的盼望。他们向我们介绍了主耶稣，是想让我们这一班在世上寄居无望的人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之后我们就去到这里刚刚成立的教会参加敬拜、读经、祈祷。一段时间的教会生活让我更加的认识耶稣，认识到自己的罪，清楚了人生真是有出路。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感谢耶稣，他依然爱我，不离不弃地寻找我。 1992年在更清楚认识主耶稣的时候，我认罪悔改，求主赦免、决志和受洗。我的妻儿也都蒙恩接受主耶稣。此后我就同妻子彼此的鼓励，好殷勤的侍奉上帝。1991年，我同埋妻子开咗一间小嘅餐馆，生活嘅甜酸苦辣依然伴随住我哋。餐馆开门成为我嘅焦点，因为如果唔开门，亦都要交房租。我真系恨不得天天开门咁样做生意。直到美国中信嘅黄全望牧师嚟到呢度宣教，向我哋提出主日关门参加教会敬拜的挑战。主日敬拜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这个还需要牧师提醒。信了耶稣，我们还是注重世界，面对生活上的需要，我们的心里面总是觉得有一点什么样，引发到诸多的忧虑。主应许咁样话：你哋需用嘅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曾经历咗两次要命嘅疾病，两次嘅战争，两次饥荒，上帝都保守看顾，帮我安然嘅度过。天父就是这样爱我们，祂的应许如此真实，祂教用的恩典早已经赐给我了，问题就是我还未学会感恩。我们应当悔改，从此逢主日敬拜餐馆都不开门。我们这样积极参加教会的侍奉，协助宣教事工，我亦都开始咗活水部嘅編輯侍奉。上帝不断咁样喺我嘅人生里面磨练同埋使用我。主耶稣曾经话：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呢句说话千真万确。
心的你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的。哀恸的你有福了，因为你必得安慰。温柔的你有福了，因为你必承受地土。饥渴无义的你有福了，因为你必得饱足。清心的你有福了，因为你神。年率人的你有福了，因为你必蒙年率。使人和睦的你有福了，你有福了，因为你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你，你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的。信靠主基督耶稣的你，你真的真的有福了。
基督教的行善有何不同？杨坚。基督教非常强调行善，因为基督徒原是上帝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行善甚至是检验人是否真有上帝所赐新生命的一个标志。行善的属乎上帝，行恶的未曾见过上帝。约翰福音三章十一节，很多基督徒的人生因为信了上帝而学习爱人如己的功课，开始从善避恶，活出不一样的人生。但是当我们传福音给一些不信的人，他们虽然认同基督徒的爱心，却有一种误解，认为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差不多，不外乎都强调做好人行善。在他们看来，除了那些邪教，天下主要宗教在劝人为善这一点上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其实这是一个误解，看似大同小异，实质有本质上的不同。行善的首要评判标准不同。基督教行善的不同之处，起始于他的首要标准是体贴上帝的意思。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三节，是按着上帝的旨意来行善，因为上帝是一切真善的源头，他全然纯洁，无瑕无疵。上帝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约翰一书一章五节，而且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尼加书六章八节，上帝将他美善的旨意默示在圣经中。不认识上帝或者不听从上帝的，即便有良善的动机，也未必是上帝喜悦的真正的善，不过是人的善而已。连耶稣喜爱的门徒彼得也是好心办坏事。当耶稣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受死时，彼得便是拦阻，结果被耶稣责备，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三节。从人的角度来说，彼得无私心切，却不明白耶稣降世的目的就是为世人赎罪代死，施行救恩。事实上，有些基督徒因为对圣经话语不熟悉，而常常体贴人的意思，以至于他们的善行与一般世人的善行相差无几，甚至包括了圣经明确批评的假善行。比如有人面前讲所谓善意的方言，其实是糟糕的一口两舌。提摩太前书三章八节。当然圣经对人的善行没有一概否定，也教导基督徒们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
行善的根本动机不同。基督教行善的不同之处，进一步表现在他的动机首先是体贴上帝的意思，从而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诗篇九十六篇七节。换句话说，基督徒行善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或好处，其他宗教行善不可能有这样的动机，即便不是为人的好处，也不会想到他们不认识、不承认的至高、至美、至善上帝的荣耀。换句话说，基督徒的任何善心善行都不能违背上帝、欺哄上帝。圣经记载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夫妻的故事，他们平时都去教会追求上进，那时教会繁密公用，他们卖了田产，虽然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但也还是把其余的几分拿到捐献给教会。参看《使徒行传》五章一至二节。 某种意义上仍是一般人都认为的善事，但他们从动机上却是不善不顺的，隐瞒收入，虚假捐献，不是欺哄人，是欺哄上帝。使徒行传五章四节，结果被上帝分别击杀。参考使徒行传五章五节和十节。这虽然是特殊时期的一个特别案例，但是也警告人们，在行事上上帝是轻慢不得，基督徒的善行不能欺骗和亏损上帝的荣耀。当然，世人在还不认识上帝之前，根本谈不上荣耀上帝的动机，所以也行不出基督教所教导的善行。因此，就未信之人来说，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三章十二节。现实中，不少不信主的妇人捐款行善，高尚的是为了回报社会，但多半都夹有私心，或是为自己谋个好名声，或是为孩子上名校铺路，或为自己的生意在政府面前获得优惠。显然，这些与基督教善行都大相径庭。报道家宋尚哲博士奇妙地用祷告医好千百个病人，曾不小心偷笑了上帝的荣耀，喜悦人高看一眼的称赞，但后来蒙上帝光照，认识到传道人藉着圣灵能力增加自己的荣耀，使人归己是犯罪。他在日记中写到这些，不断向上帝认罪。行善的实现手段不同，基督教行善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它是靠着上帝的能力去行善，而不是依靠人的天然能力。在人被拣选得救恩之前，人本性里没有真正的善，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罗马书七章十八节。因而也没有行善的真正能力。基督徒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以弗所书二章十节，重生之人。他们不只愿意在判断标准和行善动机上回归上帝的真道，还得着圣灵的感动、鞭策、鼓励及超自然的能力帮助。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否则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马书七章十八节。只有常在我耶稣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祷告伟人乔治·穆勒 George Muller 是这方面的好榜样。他受上帝的感动，在英国布里斯托开办孤儿院，一生照顾的孤儿总数超过一万人。当然办孤儿院要花很多钱，而他自己则手头拮据。他在日记中写着，我做这事工本是单为上帝的荣耀，就是说我目的是找个明确的证据，只靠祷告上帝便会供应足够孤儿的需要，由此证明上帝是活的上帝，就在我们的世代也愿意垂听祷告。信实的上帝果然一直回应他的祷告，长达六十余年之久。行善的回报奖赏不同，基督教行善的不同之处，最后也体现在行善所得的回报和奖赏。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扭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罗马书二章七节。基督教的善行本身并不是有足够大的功德能让人得着永生，相反，它是上帝救恩的果子，是上帝恩典在人信心里的赐予，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马太福音七章二十节。
虽然基督徒在行善的动机上不是为了奖赏，而是先因得了上帝的救恩之爱，愿把上帝的爱活出来，但公平公义的上帝仍然会有丰盛的赏赐。其他宗教和个人的行善，从一开始不是为了成佛，就是为了下半子的好报应，或是个人其他属世目的。综上所述，在行善这一常上最为人关注的方面，基督教与其他主要宗教有几个核心方面有根本性的不同。这些不同具体体现在基督教的善行是从上帝的角度去评判、激发、实施和奖赏的。这也提醒基督徒们要熟悉上帝的话语，并要有顺服的心，按上帝的心意去行事为人，要持定这样的信心。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加拉太书六章九节。
大家好，我是 Simon， 新的一年又到了，祝大家在新的一年步步高升，马到功成，身壮力健，主恩满溢。
我是何凤文，祝大家龙马精神，知足常乐，恩典满溢。
好人该得救吗？作者卫兰。那天我在商店里转悠，想着晚上做些什么餸，耳边突然响起一段熟悉的旋律。 If I should stay, I would only be in your way。 这个是韦特尼·休斯顿 Whitney Houston 唱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是电影《保镖》的主题曲。我想起小的时候和父亲一起听这首歌的夜晚，那张老 CD 在播放机里面转动，心里面很温暖。这个时候我心忽然提了起来，回忆从深处里面涌出。上世纪九十年代不像现在有这么多听音乐的平台，主要是靠电视节目、广播和 CD。 那时的韦特尼·休斯顿在电影里面一出场就惊艳了我们，他的歌声高亢、自由、情感丰沛，仿佛能直击人心。我和父亲常常在晚饭后听他的专辑，那种心情、灵歌式的唱法，我们从未在第二些的歌手身上听到过。后来陆续地传来韦特尼染上毒瘾、婚姻破裂的消息。2012年他在酒店浴室里面意外身亡，年仅48岁。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我们全家人的心情都很沉重，为他惋惜不已。我很快地走出商店，回到车里面发了一条朋友圈，配上这首歌，并写低了那句浮在心头的感触。当年世界级的歌手，往事并不寂寞。没几耐，朋友们都纷纷在留言感叹，他真是个好歌手，只可惜好人没好报。还有人问 佢咁有天赋，歌声又鼓舞人心，点解上帝唔救佢呢？呢啲留言让我心头一紧。的确，呢度咁多人，包括我自己曾经问过嘅问题，佢让我禁不住谂起父亲。父亲系一位大学教授，温文尔雅，待人真诚。佢教书育人几十年，学生遍布世界各地。我一直咁盼望佢信主耶稣，为佢祷告多年。但一次突发嘅心脏病，父亲就骤然离世，冇留低一句话。喺佢最后嘅离留之际，我一片片咁祷告：主啊，求你救佢，让佢起死回生，再俾佢一次机会。但系上帝冇按我所求嘅方式回应。嗰种心痛唔单止因为失去亲人，更因为父亲可能未曾接受主耶稣。我问，咁善良嘅人难道唔应该蒙上帝嘅恩典吗？韦德利同我父亲就好似两面镜子，影出人嘅疑问：好人点解唔被上帝拯救？其实我哋心里面都带住一个潜意识嘅逻辑，好人应该有好报，只要我够好，上帝就应该医治赐福。我亦曾经以为父亲嘅品德、韦特尼嘅才华，足以让佢哋被上帝接纳。后嚟喺一次查经聚会上面，牧师嘅话点醒咗我：世人眼中再好嘅人，在上帝眼中仍然是罪人。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够好，而是我们认识到自己是罪人，而且无力自救，需要上帝的救赎。我开始慢慢地明白，没有人能靠自己好到够资格配受上帝差他爱子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献身。上帝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表现好，而是因为上帝愿意白白地救我们。我们所要做的其实就是相信，相信耶稣是唯一能够救我们的那一位真神。只要我们开口求告他的名，他就答应救我们。当年我正不是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悔改信靠耶稣，先蒙上帝的大恩吗？上帝不看我们过去怎样，而是看我们现在是不是愿意回转接受他的恩典。晚饭的时候，我和丈夫讲起这首歌，想起朋友圈留言那里好人没有好报的叹息。丈夫沉默了一阵，就说：我们总觉得好人应该得救，我以前也都是这样想，觉得只要人好，上帝就应该会接受。后来仔细查考圣经，先给我越来越明白，救恩不是奖赏，而是礼物。我点点头，好细声地回应：是啊，上帝的爱是不拣人的，只是看我们愿不愿意回转。我们对望了一眼，就不再讲话了。但彼此心里面都明白，这份救恩对我们的家是何等那么珍贵。黑夜降临，我把那张老 CD 放入个播放机，韦特尼的歌声再次响起，我的眼眶湿润。韦特尼的歌声曾触动无数人心，但是他自己却在毒瘾、破碎的婚姻等等捆绑里面挣扎，好像压在无形的重担底下。再讲我父亲，他严于律己，用知识启迪学生，内心或许也在寻找人生的答案，但是他们的光芒背后都有无法言说的幽暗， 他们无法自救，亦都无法靠善行来到得救恩。无论我为他们再怎样叹息，事实就是这样。下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会请朋友来到家围坐一桌，分享韦特尼和父亲的故事，再讲下福音的真谛。好人仍然是罪人，但上帝不会因我们的好坏而改变他的爱，他向我们一直伸出大能大爱的手，等着我们来到愿意被拯救。
亲爱的忠信朋友，我叫做梁凌凤君 Eva， 在农历的新年恭祝大家新年无福，宁康体壮，平安喜乐，愿主耶稣的恩典和慈爱与你们同在。
我是 Simon Wong， 是中信粤海牧音事工，在这处紧祝大家新年快乐，在来年一年不单止喜气洋洋，更愿神的平安喜乐恩典常与你们同在。
八副春联送祝福，作者天歌。新春佳节，不只是团圆与喜乐，更是感恩与盼望的时刻。为你呈上以下春联，愿新年纳福，恩上加恩。上联：蒙恩得救重主恩。下联：清义成圣传福音。横批：主爱永存。上联：基督拯救显慈怜。下联：圣灵更新赐平安。横批：福泽满门。上联：神恩满屋添喜乐。下联：主爱临门赐平安。横批：基督之家。上联：信心之家蒙主爱。下联：盼望之户享天恩。横批：以马内利。上联：举目向山心向主。下联：漫步尘世走天途。横批：与主同行。上联：住在主里得生命。下联：遵行圣道享平安。横批：真道永福。上联：良缘蒙主赐。下联：佳偶敬神恩。横批：恩典之约。上联：基督为主建家室。下联：圣灵同在享平安。横批：以主为荣。
约翰一书一章九至十节咁话：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定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脱离一切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就是把神当作说谎的，他的道就不在我们心里了。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你平安。
上帝举石头的沉思，作者张日平。问题：如果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他可不可以整一块石头出来，重到一个地步连他自己都举不起来啊？回答：这个问题很有趣，值得我们来思想。上帝能做一块一吨重的石头举起它，然后做一千吨的石头都能够举起它，一百万吨都是一样。既然我们说上帝是无所不能的，那就是说他的能力是无限大的，无论是做石头的能力或者是举石头的能力都是没有穷尽。无限大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个概念，它代表着一个无限增长的数量。无限 等于无限加一，无限等于无限加十，无限加一百，如此类推。换言之，上帝能够做无限吨的石头，举起无限吨的石头。当他做无限吨加一吨的石头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担心他能不能够举起它。难道上帝有可能从无限变得有限吗？发问的人实在是问无限大定是无限加一大，所以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是逻辑上的矛盾。我们不责怪发问的人，因为我们都是有限的，所以根本没办法想象无限是怎样的。你曾经在晚上举头望星星吗？你曾经想象飞到最远的星球吗？哪一粒星在那里啊？超越了这个星球之后还有空间吗？是不是应该没尽头呢？没尽头又是怎样的？是不是想象不到啊？这个不过是一个物质世界的现实，为什么我们没法想象？事实上只有上帝才能够明白，因为只有他才是无限的。无神论哲学家康德 Kant 讲过有两件事令到他越来越钦佩和敬畏，就是头顶的星空和我内心的道德法则。星星让康德想到浩瀚无边的宇宙应该有一个创造者，他大概也想到怎样人心里面总存住一些道德的律，难道是同一位主宰创造的？是啊，康德估啱了，创造无边宇宙又能够举无限重石头的上帝，他亦都创造了人心中的道德律。但是世人每一个能够满心自问自己能面对上帝吗？他们都好像诗人一样，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诗篇三十八篇四节。更可怕的是上帝早已警告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七节。因为上帝是完全圣洁的，万幸上帝有补救的办法。他主耶稣被钉在木头上，钉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所以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记得吗？他是那一位能举起无限重石头的上帝，当然能够担当你无论多重的罪孽和担子。回应他的呼唤吧。
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二至二十四节这么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全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忠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你平安。
情人节的畅想，作者钱志群。每年二月十四号是情人节，它的来历众说纷纭，最流行的讲法和公元三世纪的罗马有关。当时皇帝克劳多斯二世为了征战四方，下令禁止年轻男子结婚，认为没有牵挂的士兵更勇猛。圣徒亚伦丁圣 Valentine不忍心情侣被拆散，就秘密为他们主持婚礼。事发后他被囚禁酷刑，最终在2月14号殉道。从此人们在这日纪念他，既是怀念亦是捍卫爱的价值。节日的原名是圣 Valentine's Day， 后来简化为 Valentine's Day。19世纪末 美国商家将这个节日商业化，亦都将 love 延伸到亲情、友情、师生情等里面。人们互送贺卡、鲜花、糖果、礼物等等。学校鼓励细路仔互送卡片，培养关怀和感恩，亦都让单身的人不自被孤立。然而，无论形式怎样变化，爱情是上帝的杰作。创世纪记载，上帝造人之后说，那人独居不好。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就从亚当身上取了一根肋骨，做出女人夏娃，并领到他面前。亚当一见，情不自禁地抒情赞叹，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可惜这份完美很快被罪污染，撒旦引诱夏娃违背了上帝不可吃分别善恶树果子的命令。参考创世纪二章十七节，不单止自己吃，还给了亚当吃。亚当在上帝追问的时候推卸责任，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掉。创世纪三章十二节。从此两人的爱情失去纯正，如同清水中滴入墨汁，透明不再，混浊蔓延。婚姻家庭成为了属灵争战的前线，爱情变得脆弱，有时甚至成为互相伤害的牢笼。情人这个词亦在现代社会里多了婚外情的含义。每一次婚姻的破裂都令撒旦在暗中得意，他乐见夫妻互相猜忌、指责、冷漠，因为这个不单止是对上帝美好创造的破坏，亦是对人和神关系的阻隔。即使信主的人如果不警醒，亦可能在婚姻上被撒旦掳去。我认识一对曾经被称为教会模范夫妻的弟兄姊妹，谁个想到随着工作压力、育儿焦虑和沟通失衡，他们的关系慢慢冷淡，争吵越来越多，甚至考虑分居。敬拜和侍奉变成了一种表演，心里却越来越空虚。在无望中，妻子跪低祷告，求上帝怜悯来修复他们的婚姻。圣灵藉着圣经的话语光照他，让他看到自己心中的骄傲、自我和急躁。于是他认罪悔改，并且将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至七节抄下来，每日默想对照。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他开始在争吵的时候先安静下来，在矛盾中先后退一步。丈夫看到他的变化，起初有点惊讶，后来亦被感动，开始检讨自己的态度和言语。两个人的关系渐渐重回和睦，不单止避免了分离，还比以前更加甜美。圣经中的爱不是偶然的浪漫，而是永恒的承诺和牺牲的行动。耶稣为我们舍命，将他的爱全然呈现在残酷的十字架上。众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雅歌八章七节。他应许，我以永远的爱爱你， 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耶利米书31:3。在鲜花、朱古力、烛光晚餐包围的节日里，我们更需要问，我的爱是不是好像那束毛巾的花？浪漫会褪色，激情会平淡，唯有基督的爱能够穿越时间，击退试探，修复破裂，赐人盼望。亲爱的朋友，情人节不应该只是短暂的甜蜜，它更提醒我们，婚姻应该回去上帝起初设立的初衷。愿你在这个节日不单止收下玫瑰和祝福，更敞开心去领受那份来自天上永恒的爱。那份爱是耶稣基督亲自为你预备的，是任何人都夺不走的。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和我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你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认识信仰，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
门上的福与心里的欠，作者张坤。人做事都喜欢图吉利，希望所做之事称心如意。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在门上挂一个福字，有人甚至倒转来贴福，好使到来访之人念念有词，福到了，福到了。人人都想得福，吹吉避凶，但是福从哪里来呢？福与谦密不可分。上帝在创造宇宙万物的同时，已经将当中的自然规律显明在其中了。中国文化里面自古就好注重谦，虽然不一定认识上帝，却看到宇宙间一个盈亏的规律。天之道就是要使盈者亏损，而补偿不足者，就正如月盈之时即是月亏的开始。地之道是要使盈者日出，而流向未满的一方，就好像水满了就要往低洼的地方流。你看看大海，它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皆因海总是处在低下的地方，却使百川甘愿归海。人的本性亦是讨厌自满的人，而喜好谦卑的人，正所谓满招损，谦受益。圣经更加强调做人要谦卑。雅各书4:6那里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约伯记22:29记载，
谦卑的人上帝必然拯救。诗篇147:6又写住，耶和华扶持谦卑人，将恶人倾覆于地。因为骄傲同埋不信服，人类始早开始堕落。因为骄傲同埋自以为是，人离开自己生命嘅本质越嚟越远。因为心中满系自己，所以唔能够认识创造天地万物嘅主宰。但系上帝嘅儿子以身垂范，为我哋树立咗谦卑嘅完美榜样。腓立比书2:6-8嗰度话：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一位至高至尊的圣者如此苦就谦卑，为救世人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作为被造之物。我们仍然是自高自大，不认自己骄傲的罪，又怎能够认识这位大能大爱的上帝呢？你看看耶稣卑微至死，上帝却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请参阅腓立比书2:9-11。我们若认识到自己的有限，就会来亲近能力无限的上帝。我们若谦卑自己，进入教会，打开圣经，上帝就为我们开道路，赐我们信心，直通天国之门。若要一生吉祥蒙恩，就要首先谦卑信服在造物主的面前，其次为人处世亦当谦卑柔和，看别人比自己强。参阅腓立比书2:3。谦卑才可能踏上蒙福之路。
哥林多前书1:18这么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对走向灭亡的人来说是愚拙的，但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你平安。
高危事业，作者白衣。劝人弃恶从善是极危险的事。夏结杀关龙逢，纣王杀比干，起因都是痛恨忠臣劝谏。施洗约翰被希律斩头，只因他跟希律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参考马可福音6:18。善意的劝诫，在内心阴暗扭曲的人眼里面，如同血海深仇。2025年9月10日，美国著名基督徒青年领袖查理·柯克 （Charlie Kirk） 在大学校园内被凶徒枪杀，原因亦只是他劝诫学生不要被人误导，以致颠倒黑白，善恶不分，要回归常识，回归真理，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了解人心里面的黑暗面，他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就光， 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至二十节。但是上帝不放弃，他爱世人，为了爱耶稣基督，甘愿冒死降世为人，住在世人的当中，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结果像他预言，他被当时的宗教领袖杀害，钉死在十字架上。魔鬼不知道耶稣基督死后竟然第三日复活，战胜死权，成就救赎大功，叫一切信他既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朋友，不要恨那些劝你弃恶从善的人，因他才是真爱你，恨你吹吉避凶的人，他们劝你是冒着性命危险的。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亲爱的朋友，多谢你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你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你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